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由上个礼拜六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发动全方位袭击以来，已经至少导致1600人丧生。以色列礼拜二表示，已经收回对加沙边境的控制权。尽管哈马斯威胁称会受到一次袭击就会处决一名俘虏，但以色列仍然对加沙市中心进行了空前猛烈的轰炸，并进一步扩大预备役人员的动员规模。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海军少将哈加里礼拜二较早前表示，已经控制封锁加沙的隔离墙。以色列媒体报道，哈马斯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攀升至900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家中街头或派对上被枪杀的平民。以色列表示，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还扣押了150多名士兵和平民作为人质，其中一些被在街上游街示众。据加沙官员称，之后已经有近700名加沙人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整个加沙地区被夷为平地。白宫礼拜一证实，拜登总统在过去两日接受了特别检察官约谈，这项调查是为了厘清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机密文件为何不当存放在他的私人办公室和家中。去年拜登的律师在拜登离开奥巴马政府竞选总统前使用过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批文件，因此开启了这项调查。后来在搜索拜登特拉华州的住所时，又发现了几份机密文件。白宫发言人萨姆斯礼拜一在给媒体的电邮中说，作为特别检察官克尔领导的调查的一部分，总统已经接受了约谈。萨姆斯表示，约谈是自愿的，而且已经在礼拜一在白宫完成。目前还未清楚双方几时安排了这次约谈，以及访谈进行了几内。8月25号，当被问及是否打算接受特别检察官的约谈时，拜登回答说没有这样的要求，也没有这样的兴趣。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国庆日，当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以自信沉稳、国家前进、让世界因台湾而更好为主题发表国庆演讲。他赞扬台湾实现了潜舰国造，并向中共喊话，强调和平是两岸的唯一选项。蔡英文强调台湾已是世界的台湾，表示在过去七年几剧烈变迁的两岸及国际情势中，台湾经济展现强大的韧性，更成为驱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关键力量。对于两岸问题，蔡英文指，由2016年以来，台湾始终信守承诺，维持现状，不挑衅，不冒进，在压力下亦不屈服，和全球民主国家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他向北京喊话称，我们愿意以台湾的民意共识为基础，以对等尊严为前提，以民主对话为程序，以维持现状为核心，和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以及和平共存之道。极端组织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各国正在统计被武装分子杀害或绑架的本国公民数量，中国公民被害或失踪的消息亦不断传出，但中共当局对此语焉不详。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礼拜二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两名中国工人在以色列南部边境遇害的消息，他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中。官媒央视新闻之后报道称，记者提到的有关讯息，中方正在持续核实和了解中，没有提到可能有中国人已经遇害。但是中国媒体羊城晚报礼拜一连线以色列中华商会报道，确认当地华人至少三人中枪，四人失联。一则引用商会内容的微博说，几名工人礼拜六遇到哈马斯武装分子，对方在提出他们是中国人的情况下仍然对他们开枪。之前一名25岁女子在音乐节被哈马斯掳走的影片亦在网络上疯传。商会礼拜日确认，这名女子的妈妈是华人，她出生在北京。礼拜一下午，在美国旧金山的中领馆，一名男子开着一架轿车冲入领馆签证大厅，男子被保安拖出车外，之后被警察枪击，被送到医院后死亡。 旧金山警察局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午约3点09分，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时，发现轿车停在中领馆的签证大厅内。警方进入后，与疑犯接触，之后发生了警察开枪事件。疑犯送院后宣告不治，旧金山警方正同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人员协调合作，并将在10日后召开发布会。事件发生后，位于旧金山拉古纳街和吉利大道的中领馆大楼被至少11辆警车和救护车包围。警方呼吁公众避开附近地区，中领馆的员工亦撤离了大楼。由于 APEC 峰会将在11月12号到18号在旧金山举行，这次事件可能加剧美中紧张局势，目前尚未清楚司机是否故意开车闯入大楼。美国汽车工人协会罢工进入第25日，双方仍然僵持不下。星期一，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再次额外裁员约840人。汽车制造商斯达兰蒂斯表示，受罢工的影响，他们决定再暂时解雇570名工人。这些工人分别位于密歇根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制造厂。通用汽车亦宣布暂时解雇约200名工人。福特汽车就表示，将再解雇密歇根州的70名工人。由罢工开始以来，斯达兰蒂斯累计裁员640人。通用汽车累计裁员达2300人，福特汽车累计裁员达1865人。德意志银行星期一估计，罢工期间三大汽车公司的总收入减少了9亿4600万美元。罢工活动亦使汽车供应链的其他厂商不得不暂时解雇员工。当地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底特律索德西亚汽车星期一提交了一份通知，称该公司准备裁员143人，相当于员工总数的62%。日前，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 Vivo 移动通讯有限公司在印度遭遇新的法律挑战。星期二，印度金融犯罪机构执法局逮捕了该公司在印度的一名华人高管，原因是涉嫌洗钱。Vivo 公司否认了洗钱指控。Vivo 隶属于中国步步高电子公司，是印度第二大智能手机品牌，拥有17%的市场占有率。此案始于2022年7月。当时印度金融犯罪机构表示，作为对 Vivo 涉嫌洗钱行为调查的一部分，已经冻结了与 Vivo 印度业务及其联营公司相关的119个银行账户。这个月较早前，印度警方正式指控 Vivo 协助向 NewsCorrect 非法转移资金。 NewsCorrect 是一家新闻门户网站，因涉嫌做中共大外宣而受到调查。根据10月6号的一份文件，在印度的另一家中国主要手机制造商小米亦被指控协助向 NewsCorrect 非法转移资金。印度警方10月3号搜查了 NewsCorrect 在新德里的办公室，逮捕了该网站的编辑和人力资源主管。星期二，中国开发商碧桂园表示，该公司可能将首次违约，并已聘请律师顾问。这个意味着这一间深陷危机的公司正计划进行债务重组。碧桂园在提交给香港交易所的文件中表示，该公司尚未支付某项本金金额为4亿7000万港币的到期款项，预计亦无法如期或在相关宽限期内履行其所有境外债务款项的偿付义务。声明警告，未如期偿债的行为可能导致债权人要求加速履行债务义务或采取强制行动。碧桂园在公告中说，今年1月到9月，该集团实现权益销售金额约1549亿8000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43.9%。其中9月份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骤降了约 81%， 较2021年更下降 86.5%。公告仲表示，该集团已经聘请法律顾问协助评估本集团的资本结构及流动性状况，并制定整体的解决方案。 礼拜一中午在美国费城前民主党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宣布，他将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在国家宪法中心前，小肯尼迪对前来支持的数百名民众表示，他还将宣布为美国作出更多的新的独立，包括独立于那些劫持政府的公司，独立于华尔街、大型制药公司、大型农药公司、军事承包商及其游说者，独立于唯利是图的媒体，不被广告商控制散布令人互相仇恨的言论，独立于两个政党脱离充满怨恨、腐败和谎言的被操纵体系等。在宣布独立竞选之前，小肯尼迪曾经花了几个礼拜时间指责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操纵党内初选，并宣称他可能需要考虑其他选择。在竞选电子邮件和影片中，他抨击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不主办拜登和其他候选人之间辩论的决定。今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中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前景预测，并表示尽管美国经济表现强劲，但全球整体经济增长依然疲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幅度预测维持在去年的 3% 水平上，但将2024年的增长预期从7月预测的 3% 下调至2.9%， 大大低于2022年 3.5% 的增速。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古兰莎表示，全球经济正处于新冠病毒疫情、俄乌战争和去年爆发的能源危机之后的复苏过程中，增长参差不齐的走势意味着中期增长前景乏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爆发冲突，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风险。古兰莎表示，油价在最近几日已经上升了大约 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石油价格每上升 10%， 将会减少全球经济增长 0.2%， 推高全球通货膨胀 0.4%。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